好，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那上个礼拜是5月2日嘛，哈，我就临时跟各位说这个停课一次，没有别的理由，是因为我忙不过来，没有别的理由，但是因为我们修会5月1日开始的初学啊，就是感激天主，我们有多了4位啊，这只有4位初学生。那么我们的初学院就大溪，就是我服的地方啊，所以要这个张罗这个各种不同的必需品啊，那就有点这个有点这个突然间一下子工作加重很多。那我们大溪有工程，在整理房子里面也没有真的如期完工，跟那些不同的工人打交道啊，交谈怎么样的，我也没有经验，就需要很多时间跟他们花，因为他们花很多时间，就没有时间准备。那连今天这个还是一样，就是好像回到那个学生时代，到了那个火烧每一节啊，才这个把东西准备完，热腾腾的准备完，那请各位能够谅解吧，大家。所以有一些朋友就写信来问师傅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生病啊，家里面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啊，怎么样？说没什么事，就是因为事情太多而已，没什么事，事情太多而已，有点矛盾的语句，就是身体上没问题了，没任何问题。但是好，我们上一次介绍完了第11章嘛，好，那我们现在讲这个第12章。那么已经跟各位解释过几次了，更明白马太福音的叙事方式，就是他有讲一些作者的叙述，然后呢讲一些让耶稣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发言，就演讲。那么现在我们是回到这个叙述的部分，就是在第11章跟第12章的部分。然后呢我们到了第13章，我们又要进到这一个耶稣的言论部分，是比喻的言论这样子。好，我们现在从第12章开始，我就是先练一大段，我从12章第一节我就练到21节，再慢慢的看一大段的经文。那时候耶稣在安息日由麦田中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开始掐麦穗吃。法利赛人一见，便对他说，看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没有念过达味与那些同他在一起的人饥饿时做了什么吗？他怎样进了天主的殿吃了供饼，这供饼原是不准他吃，也不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而是只许司祭吃的。或者你们在法律上没有练过安息日，司祭在圣殿内违反了安息日，也不算为罪过吗？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比圣殿更大的。假如你们了解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你们就绝不会判断无罪的人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就离开那里，进到了他们的会堂，看那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干枯了。他们问耶稣说，安息日许不许治病，或者是要控告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谁有一只羊，假如安息日掉在坑里，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贵重多了，所以安息日是许可行善的。于是给那人说，伸出你的手来。那人一伸出手来，手就完好如初，如同另一只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张讨怎样陷害耶稣，怎样除灭他。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随他，他都治好了他们，而且警告他们不要将他传扬出去。这是为应验那借伊撒利亚先知所说的话，看我的仆人，他是我所拣选，我所钟爱的，他是我心灵所喜悦的，我要使我的神住在他身上，他必向外邦人传布真道，他不争辩也不喧嚷，在街市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以压迫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芯他不吹灭，直到他使真道胜利，外邦人将要期待他的名字。好，那么这是一大段，我们化为一个段落。那么基本上主题我们说很清楚，是耶稣跟他的对手辩论 对手提出挑战呢，他的回应。那最后面的十五节以后呢，是一个非常长的谈话，那基本上是回应这个法利赛人心中的诡计，知道了他们要设计杀害他，然后耶稣在那里，然后讲一些离开他们，然后这个福音作者呢，就是做了一些诠释，耶稣为什么离开了他们，用了一段圣经的话，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每一次马窦在解释事情的时候，都要是说耶稣这么做是刚好是应验了圣经的事情，就是很清楚旧约所宣讲、所预告的墨西亚在耶稣身上实现了。我们故事其实很简单，前面两段是两个在安息日的冲突事件，一个是门徒们的安息日掐时麦穗，一个是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病人。就安息日就是煮饭吃的意思了，掐时麦穗，一个是安息日工作他治病这样子。那马窦呢，基本上这两个故事呢是来自于马尔谷福音的材料，马尔谷福音第二章有非常长的叙述，第二、第三章等一下我们稍微做点比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来明白马窦为什么这么做这样子。那么这两个故事之后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桥段，一个 bridge 过渡，第十五节就是耶稣知道诡计以后呢就只能走，然后最后的第十七节是福音作者的诠释，运用了这个伊撒利亚先知的话。所以经文的构造本身很简单，那么这样子编辑显示出这个马窦他要表达的事情是耶稣执行天父的使命，他实现救援的工程，在越来越多的事件、越来越多行动之后呢，那么他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跟批评，他树敌越来越多啊！我们大家很惊讶，我们知道当耶稣这样的轰动以后呢，那么当时的宗教或者是其他的领域的领袖，或者我们用今天的话说那些得利益者当然是感受到威胁。如果人们都开始跟随耶稣走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捐款会变少啊，堂区捐款会变少，这是正常的，这是很清楚的，就是这我用今天的话来讲，你懂的意思，很简单，这是一个，当然还包含耶稣的行动了好几次，在这些对于法律非常熟悉的人看来是违反法律的，是违反他们过去传统的教导的样子。那么同时呢，这个福音作者用这个伊撒利亚先知书来解释，这个耶稣的事件，耶稣的整个的出现。那么其实后来我们知道，在福音的下面，那么还有别的故事，那么继续再讲。从二十二章以后呢，基本上整个倾向是比较一样的，耶稣的话都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争执，然后呢，福音作者就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当时人是误会耶稣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信仰内看得清楚，这整个的写法，先写一个当时的故事，真正发生的事件，当然有他的编辑，然后呢他自己做诠释，他的诠释呢都是说耶稣的行动应验了圣经，这是马窦的很简单的一个写法。我们当然知道这样的表达方式，特别是他的诠释的方式，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初期教会马窦生活的那个团体他们共同的信念，他们在信仰内所领悟到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说的为什么读圣经读福音然后要分开来念，因为每个团体不同的领悟，他们虽然采用了相同的材料，他们要表达的很多的观点其实不一样。我们看下面的故事，第一个第一到第八节，这个在安息日啊，走过麦田以后呢，就是把这个麦粒拿了，然后搓一搓，然后开始吃。我在想说这个好吃吗？想到那个那么干的，我们今天至少还要煮一煮，就煮个麦片粥什么，对不对？但当然是没时间做，就是不当时生活是这样子啊，就外面饿了就是拿来把那个麦穗那个糠皮拿掉，就咬着那个吃了，就是我们大家很难想象，不过是那个什么。好，那故事呢，在马尔谷第二章23-28节，我请你们看马尔谷福音的第二章23-28节。那这两段经文的一个比较，你的手就同时把两个故事就夹着哈，那是夹着要翻来翻去的看嘛，就是这个比较容易做一些对比的看法。马尔谷第二章说，有一次正当安息日，耶稣从麦田里路过，他的门徒在行路时掐起麦穗来， 掐十起麦穗来。法利赛人就向耶稣说，你看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从未读过达味在急迫中和同他一起的人在饥饿时所做的事吗？当厄被亚塔尔做大司祭时，达味怎样进了天主的殿，吃了除了司祭外谁也不许吃的供饼，而且还给了他同在一起的人。耶稣又对他说，安息日是为人立的，并不是人为安息日，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我们读起来就发现跟故事我们刚才的马窦很像对不对？但是有很多地方不一样。那么我们已经各位解释过了圣经的写作的经过跟方式。我们已经说马窦是和路加是比较晚出的，比较先想的是马尔谷，但是马窦跟路加用了马尔谷的材料。各位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之后，那我们知道这边我们说的是马窦用了马尔谷，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一下发现其实并没有完全一样我们知道这边要看的就是哪里是马窦修改的。那马窦要修改当然有些理由从这个修改的部分我们可以去猜想马窦到底讲什么故事。当然最理想的方式，上马窦福音之前应该先上过马尔谷福音。那可是我们教会的安排的礼仪年度是甲年的马窦，乙年的马尔谷，我们现在是甲年，所以我们没办法说这么搭配得那么好。那我们就是照着这个比较。那这本书跟各位介绍过了，就是马窦、马尔谷跟路加三部福音的合观嘛那当然我不是说各位非买不可，就是如果你愿意看的话，这是很好的方法。我就把这个下面是马窦，就是马尔谷上面路加的经文。那我这边画了几个红线，就我目前不会断经文，就是马窦有的，然后马尔谷是没有的，空白部分你光看就知道了。那我们要跟各位解释，马这地方是马窦更改的，这里面讲义上我打上去了，那各位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个是我们可以发现的地方，可以猜猜看马窦到底要表达什么。那么很清楚，这个马窦在这边写了，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马窦用了欧塞亚先知书的话放在耶稣的口里，这句话是马尔谷没有写，是马窦加上去。马窦为什么加呢？那么前面有一个话说，他们走的时候呢，安息日，耶稣跟门徒们就开始掐十麦穗。那你说真的是不是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做了就走过去掐着来吃，那真是犯罪可是马窦就说了，他的门徒饿了，加上去了，对不对？马尔谷没有这个经文，我再念一次马尔谷的福音。马尔谷说，正当安息日，耶稣从麦田里路过，他的门徒在行路时掐拾起麦穗来没有讲任何理由了。但马窦就补充说明一下，他们不是乱来的，他们是饿了。那么这个饿了，后面就说，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就已经这边就准备好福音，他们饿了，所以主题是仁爱嘛，后面还加上这个福音来讲，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这个，你知道这个福音作者在写的时候是很有这个计划的就摆得很好。他以他们初教会想法，那些耶稣的门徒，耶稣并不是一个无端要扰乱传统法律的人。马古写了门徒们掐死麦穗，只是没写理由而已，其实有理由的，马就写上来这个意思。当然这个理由是马就想出来的当然是因为没前面没范本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推论，这特别的就是当然是在就大家一直要放在心上的是，整个的福音是在耶稣复活事件之后，人们对耶稣已经有了信仰，那么他们相信耶稣不是个随便的人，他不会随便纵容，他不会去硬凹，我们说现在不会硬凹的那应该是有些理由说马窦他们门徒们说，马窦说门徒们饿了，那这边就这个是很清楚。你看马窦加进来的话，第一个饿了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马尔谷说，当时的耶稣说那个当时大司祭是厄贝亚塔尔那这段话呢被马窦删掉，就很奇怪马窦不是很看重圣经的吗怎么把这个话拿掉呢？如果我们去看他这话是引用自这个撒母耳记上21章嘛21章当时呢，当时的司祭叫阿西莫洛克，不是厄贝亚塔尔。所以马窦知道马尔谷这边记得不清楚，记错了，马窦就不写了，修正了错误。 明白我的意思吧？马古写当时的大司机是二贝亚塔尔嘛，哈、啊。那么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就是你去读那个故事，读撒母耳记上的故事。这为什么我们说，当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去看旧约，到底写什么东西？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从来没有读过这个故事吗？达味那时候怎么生活了？”好，当然第一个是耶稣在对当时的群众讲的话，对不对？那我们读者问自己：我们读过吗？我们读过吗？有，那就算了；没有，就是要去读啊。你不读的话，不会明白耶稣现在讲什么嘛，对不对？他这边用了个典故。那我们通常用典故、用成语，就是当时人都知道，对不对？但是你后期的读者不知道典故的人，必须把典故拿来看啊，才懂这意思啊。我相信各位这个受过这个大学教育，这个基本的观念都有了。那个说一般的生活技能啊，在读圣经都要用。啊、这个地方马上就删掉了。他不知道，他是大概知道马古不清楚啊，但是他有没有必要去修正呢？他可以写出一个正确的名字，他也就干脆删掉不写了，这是一个，他就没有写。但是呢，马太加上另外一段说，他说安息日失纪在圣殿里面违反安息日也不算是罪过啊，这个是在犹太的传统当中有的一段话啊，在安息日必须是安息的，但是呢，司祭在安息日还是必须准备祭品，必须宰杀，必须献祭。啊，护祭祭的故事，那是有没有冲突？那为了解释这个冲突说，说哦，那么这样的司祭的行为不算，啊，不算违反契约，他必须做，必须做。那这个是马窦这边所加进去的。好，那么司祭呢，在安息日还必须做一些事情。那么第六节说，马窦说：“我跟你们讲，这边有一个比圣殿更大的啊，在圣殿供职的司祭，在安息日还有一些例外，可以做一些动作啊，你必须做的原因。那现在呢，有一位这个人呢，比圣殿更大。当然，这边是马窦暗示的是耶稣的身份。”啊，他的崇高性是绝对的，超过圣殿。那么超过圣殿是谁呢？当然只有天主了，已经没有别的了。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仰的表达。那么经文最后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这个也是马古福音的结尾，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个当然是重点嘛，毫无疑问。所以马窦保留下来，你看他整个故事啊，他整个故事的叙述说耶稣在门前走路，在安息日做了个事情，然后产生一些争辩。那整个的故事其实为了表达这最后的一句话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用了一个故事来讲。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学的笔法，它的重点是让我们记住这一句话。如果单是抽象的讲一句话，人很难记，所以靠着故事来表达。可能我们当中有人上过这个卡内基训练啊，那卡内基训练就是翻来覆去十几次，不过是这一招而已。我觉得这一招啊，可能我们就有过一个有一堂课，我有训练上过，有一堂课是这样子，就是要跟同学们讲一个传达一个观念，两分钟传达一个观念，那方法又创造一个故事，啊，最后用故事把那句话讲出来，要大家能够记住。那其实是一样的，那初始教会当时的古典经典里面，不论是教会内和教会外，不论圣经或圣经外经典，这样的文学类型常常看到的。正是这句话，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他是安息日是他定的嘛，几乎这个意思，当然就不在这个法律的限制之下。但是呢，马窦在这个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之前呢，他还加上一句著名的欧塞亚先知的话，说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啊，用了一个先知书的话。那么马窦所表达就是说，那么耶稣他的行动正是应验这句话了，这是耶稣他就是这个预言的实现者，他实现了天主透过先知所表达的心意，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那耶稣基督，那他这个行动也证明他真的是安息日的主。 这第一故事啊，其实很简单。如果说我们跟这个马尔谷相比较来看，就更清楚，更清楚。我们看第二个故事。那么第二个是治好这个一个手干枯的啊，治好了一只手。那么一样，这个经文呢，也是来自马尔谷第三章的一到六节。我们看一下马尔谷第三章，好吧，一到六节。我们至少有机会做一些简单的练习。那各位可能以后读经自己要懂这个马窦跟马尔跟路加的话，常常拿马尔谷做比较是很好的方法，是明白这个作者他在写什么东西。马尔谷第三章第一节，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干枯了，他们就窥察耶稣是否在安息日治好那人，好去控告耶稣。对那有一只手啊，好去控告他。耶稣对那有一只手哭了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就对他们说，这个他们当然是当时在那边窥看耶稣的人啊，说：“安息日许行善呢，还是作恶呢？许救命呢，还是害命呢？”他们一声不响，耶稣就含怒环视他们，见他们心硬而悲伤，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一伸，他的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一出去，立刻就与黑洛德人做陷害耶稣的商讨，要除灭他。结果是一样的，耶稣必须死。那我们看这故事啊，当是很短的一个故事啊，但是在叙述上，你跟那马窦比较一下，那马尔谷是写的生动的多。好，耶稣问话说：“你们安息日准行善还是作恶？准救命还是害命？”然后呢，他们就一声不响，一直就很生气的含怒注视他们，还因他们的心硬而悲伤，就很有情绪的啊，就觉得很生动。但是那个马窦呢，他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耶稣的话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情绪的表达啊。第一个，我们知道马窦他是的确是改编了马尔谷的故事，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故事马窦所更改的部分。那基本上这个故事跟前面故事都是发生在安息日的，安息日的。那马窦这边要强调的是，安息日并不是什么都不准做的，安息日准人行善的。啊，这个准人行善的这个，那么这故事跟前面主题是一样的。那么耶稣把仁爱的行动啊，做好事啊，做仁爱，要放在严格的遵守法律，按字面遵守法律之上。所以这要这个灵活的，那么遵守法律。但是呢，耶稣因着这么做，给他招来了死亡的危险。那反过来就是说，为了要能够行仁爱的行动，可能会违反法律，甚至于招致自己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这被人教导了，这是很清楚的。咱们现在看看马窦他怎么样做了这一个更改。最大的更改是马窦加了一个很简单的生活经验，说：“你们当中有谁有一只羊掉在水井里面呢？即使是安息日，你们还是把它拉起来吧。”这个意思，他们都是，这一定是一个共同的生活经验了。那么的确是的。那么在犹太的拉比文学里面，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个案啊。他们讨论到底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那么这是一个 case study 啊，在犹太的教典里面常用的。那马窦这边用了，是一个犹太的传统。那答案当然是非常简单的，当然就当然是把拉起来啊，大家都是生活的经验都做的。所以耶稣这边呢，是把这一个掉入井中的羊成为比喻，来描述这一个陷入困境的可怜人身上啊，连羊我们都拉起来了，何况是一个有重大灾难的人呢？当然要援助他了。所以主张，所以结论很清楚，结论就是安息日是可以帮助人的。那么这个方法就是耶稣强调仁爱跟怜悯啊，那他也自己真的这样子做事，这样生活了。那么即使会遭到不测，他也在所不惜。这大概就是初期教会 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那当然我们知道对于后世的教导是一样的。那最著名的例子我跟你讲，就是圣文森啊，这个前史会的会主，今天做这个这样的一个谈话，说如果你去参加组织弥撒，你在路上碰见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比如患病的患病者，那你需要照顾他，你就好好照顾他吧，弥撒不用去没有关系啊。天主并没有慢待，天主并没有被慢待，你只是换了一个侍奉天主的方法啊。圣文森讲的话这很清楚，但是我们叫今天叫很小心，今天我们会忘用，又会忘用，这很小，大家讲的会笑，我可能很容易让我们自己就会那个便宜行事啊，这个也不行。大家总是要在这个内在的良心，最后是自己要分辨很清楚的嘛。那原则很清楚，就是天主喜欢仁爱胜过祭献，这没办法怀疑的啊。但是我们是不是说，那你看文章的例子是很清楚的，你去参加组织的路上突然发生事件，这个你现在真的是二选一了，没得选了，那我好，那么照顾病人好了，这个更有急需，那你在这个病人身上侍奉了天主，那我们不会去找个机会来躲避参加组织弥撒，那不行，那就是完全是误会了圣文森的意思，这边是一样。那么这个基本上圣经这么讲，我们当然很惊讶了，这个马窦这边就说，那么这个事情以后呢，法利赛人就决定要去怎样把耶稣杀害了。那马尔谷呢写得更严重，马尔谷第三章嘛说，法利赛人出去就跟黑洛德党人就联合设计要把耶稣杀害，不可想象的啊。第一个是事情发生了嘛，第三章是福音刚开始嘛，对不对？第二个呢是谁要杀耶稣呢？是法利赛人和黑洛德党人结盟，这两党本来是互相成为反对党的了，就蓝绿的样子啊，就是永远不服，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的一个例子，很标准的例子。黑洛德党人就是跟罗马政府亲近的啊，就是比较是官员，那法律上是严格守法的，他们本来是把那些黑洛德党人都视为不洁的，相当轻视他们的，现在为了要杀害耶稣，他们反而结盟。这是我们说的马尔谷写得很生动，那马窦没有，马窦把这个黑洛德党人就删掉了，他只说他们就开始商讨，只有法利赛人自己商讨，不需要外力，这样子。这个是稍微做一点比较是很有趣的，你看看这故事。好，那么这故事就结束了，他们就是出去，然后呢他们出去要去商讨，当然是秘密行事嘛，对，当然是秘密的，不让人任何知道，可是呢耶稣知道了。耶稣怎么会知道呢？这个第十二章十五到第十六节，耶稣知道就离开了，然后很多人跟随他，他都治好了。那么第一个，耶稣知道了。那耶稣能够知道是什么？当然是凭自己的能力嘛。那就是耶稣看穿了他们的心思，这个意思，有这个读心术啊，读心术。那么旧约里面是很清楚的，旧约里面是只有天主认识人心，那么耶稣现在表现出他认识人心，他能够猜透人心有什么东西。当然这个意思是说，已经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耶稣的确是天主嘛，只有天主可以看透人心嘛。好，那这个经文接着说，那么很多人跟随他，他都治好了。那这是一种摘要性的写法，各位已经介绍过了，摘要的文学形式。耶稣治好过非常多的病人，我们这边在安息日治好一个手坏的人啊，手干枯的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他其实治好非常多，那很多人都跟随他嘛。好，然后呢耶稣治好他们，然后警告他们不要传扬出去。那我们从这个经文的脉络来看，我们当然知道耶稣这边要开始避免过度招摇，他也已经知道啊，他的行动会引来很多人的不满啊。那么现在这个人已经设计要杀害他，当然要怎么样？他愿意避免一切冲突，就警告说不要跟别人讲啊，保持沉默。我们说的低调一点呐、这个意思啊。这个话在马尔谷常常出现。那马尔谷当然是另外一套写法了。马尔谷是另外的一个情况，耶稣常常不让别人讲他。那这是马尔谷特殊的一个神学笔法。我们在谈论马尔谷时，跟各位讲啊，基本上是耶稣怕人误会， 怕人误会他是一个政治或者军事性的在现世性的墨西亚，是马可要表达东西。那马窦呢，在这个脉络里面，我们看就可以很简单的解释说，他没有太多的神学发挥，只是说他已经知道有人要陷害他。那现在呢，他宁愿退避一点点，低调一点点，他还有很多工程要完成啊，但是保持一个低调没什么关系。好，那么马可这边啊，其实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摘要。这如果能读马可刚才那个第三章哈、啊，那么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马可第三章，在这个法利赛人跟黑洛德党人都计划要杀害耶稣以后呢，那么第七节到后面基本上那么是一个摘要的写法啊，非常长的啊，可是呢马窦背的非常短。啊，就是只有两节经文，短短的。马窦在这个短短的经文过渡之后呢，他就另外加上一句他的诠释了。我们刚才说的，他运用圣经的诠释，从第十七节开始要讲。那么马窦十七到二十一节，整个是引用以赛亚先知书四十二章一到四节。马窦用这句话说，那么这句话当然是在耶稣身上应验了。这句话是著名的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以赛亚先知有四首上主仆人的诗歌，这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在传统上啊，传统上已经有人在犹太人的认识里面已经开始用这个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的图像来解释，说这个其实是墨西亚性的预言，已经解释了。当然这个代表耶稣时代更清楚。另外呢，这个在马窦福音前面也提过，这个墨西亚呢其实就是天主的爱子。更进一步，你看本来是一个预言中的上主受苦仆人，然后是具体化到这一个墨西亚要来拯救的墨西亚，然后更具体的说这个人其实就是天主子。是马窦福音的一个非常强的在教会在犹太背景的历史发展慢慢出来。就我们就是说重读旧约，初期教会的经典啊，初期教会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它最根本的产生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在耶稣的事件之后重新读旧约，我们旧约了哈，他们的圣经，他们重读圣经发现啊，这圣经故事都是有意思的，在这个人身上让我们看得更完全。那一样，我想我们很多人去朝圣过回来，就是重读圣经嘛，就是觉得眼睛就大开眼界，好多就看懂了不一样东西。因为的确在当地看过以后呢，那么会有很大的不同的变化。那初期教会是一样，经历过了耶稣的事件以后重读，那马窦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不断的运用。这边用的是以赛亚四十二章。不有趣的是啊，这段话这段引用文在这个马窦第十二章十八节以后的话到二十一节的话引用文哈、啊，马窦基本上的引用的是希伯来圣经，我们说的马索拉版本。为什么这么皮啊？那么在初期教会生活的时代，那么基本上人们所用的圣经版本，就是我们是旧约哈、啊，其实是七十贤士译本，已经是希腊文的翻译的啊。希腊人翻译了这一个希伯来的圣经，大概在耶稣前三百年左右啊，开始的工作。那么马窦这边呢，他却用了希伯来文的版本。那么很明显，马窦是懂希伯来文的啊，他就是更进一步，他是一个非常这个有这个。传统出身的这个犹太的作者，犹太的基督徒。那么我们直接把这个经文哈、啊、拿去跟这个旧约以后你们去看一看好了，跟我们这个旧约的经文是非常像的。这一段话，这个马窦十二章十八节以后的经文跟这个以赛亚四十二章第一节后经文是非常的相似的。那这是一个证据。我们的诗歌版本的圣经旧约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如果你们注意看啊，好多新约说他们引用旧约，你出去查旧约一看啊，差别好大。那么因为旧约是希伯来，我们读的旧约并不是新约作者们所读的旧约，他们读的是希腊文的翻译本，所谓的七十贤士翻译本。那在翻译的过程里面，那过去比今天难度高得多了， 啊，或者没有参考书，也没有什么人可以互相的比较怎么用的东西。那在翻译时候意思有一些转换，或者我们说的言语有一些偏差，应该不奇怪。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引用旧约，国际翻旧约一看差别很大，啊，并不是翻的这么的糟糕，并没有那么糟糕，而是我们的斯高本的圣经呢，旧约是翻自于希伯来文圣经，那么新约就是希腊文的新约嘛。但是初期教会的读者跟作者，他们所读的旧约大部分是七十贤士译本，意思是希腊文的翻译本，这样可以懂吧？哈，这是一个关键因素。就这边我们就提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发现马窦他用的是马索拉版本，意思是这个希伯来圣经。好，那么马窦引用这段经文，当然就是表达了那么他所生活的初期教会团体对于墨西亚的理解了，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仁爱的、怜悯的、不反抗的，那么对任何的一个弱小者都保持极大的同情的，重点在于他的沉默、他的慈悲跟他的怜悯，这是上主受苦仆人的图像，用在耶稣身上当然是非常的恰当。那强调他的仁慈跟怜悯，这也是马窦福音一再出现的特色。特别是我们知道好几次人们称这个耶稣是达味之子，都会加上可怜我吧，可怜我吧。我这边跟各位列了这个经文，第九章二十七、十二章二十三、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各位可以看一下，都是人们称耶稣为达味之子，求他帮助时那么所表达的话，这是相同的方式讲耶稣的特殊慈爱怜悯的心。那么旧约呢，也常常以这个上主的仆人诗歌来表达耶稣亚威啊，天主会去施救的。这个仆人他受苦，那么他并不是永远的处在这个困难之这情境里面，亚威天主会在人们不出预料的时候来拯救，在人们都认为说这个人啊完蛋了，突然间就天主出现，那么来拯救。那天主的拯救当然就是说天主认可这个人，认可这个角色，认可这个人的一切的言行。那么就是以这种强调的方式来表达在耶稣的救援工身上。当然是这些人商议要杀害耶稣，耶稣却知道早早的退避了，当然已经是一个显示出他是天主，或者我们可以说天主已经给他最独特的启示来拯救他。这是下面的谈到这个耶稣运用这个伊莎伊的先知来讲耶稣的。我们看几句下面的话啊，这个先知里面的话说，首先是他说他不争辩也不喧嚷。那么的确是我们知道耶稣面对法利赛人设计要杀害他时呢，耶稣不争辩不喧嚷，他选择什么？退避啊，暂时的隐退是一个。然后呢是破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息的灯芯他不吹灭。所以他对任何一个微小者可怜的人，他都保持着慈祥怜悯之心，特别是关爱罪人。而前面那一个耶稣在安息日治好这一个枯守症的人，以及在第十五节里面说的很多人跟随了他，都把他们治好了，就讲这一句，这个没事，真正的应验。然后呢今天有一句话在二十节说，一直到他使真道获得胜利啊，他使真道获得胜利。那么这个他呢，其实讲这一个仆人，那这句话其实是比较在翻译上可以有别的讲法，可能可以翻成他直到他协助正直的人获得胜利，就是那这些受苦的人呢，后来都要胜利的。那么这些人必定要获得胜利，让我们想起我们前面所读过的征服巴端，哪些人呢？神贫的人，哀痛的人，为义而受迫害的人，就在痛苦当中等待天主救援的人，等待天主主持正义的人，他们一定会得到的，直到他是真道获得胜利。这个一样是继续的应验。然后呢最后一句话是眼界幅度更宽广，外邦人也要期待他的名。那么马窦呢已经使这一个 上主受苦的仆人成为了造世的真光，普照全世每一个人。经由墨西亚，经由墨西亚，那么在外邦人的心中也兴起了独得救的希望，也等待真正的救援。就是用这样的话来看，我们从前面的故事一直引用下来，就是非常容易的让这个福音作者他会去用选了这一段以赛亚四十二章的话来作为一个很好的证明，说那么耶稣所行所做啊，所教的一切证明他的确实现这句话。当然就是说他就是那个上主受苦的仆人，他就是那个人们所期待的墨西亚，他就是天主子。好，这是我们跟各位介绍的这个第十二章的前面这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然后呢第二大段是二十二节到五十节，这个经文是更长的部分呢。我们看看这个标题就好，一开始就是那么耶稣驱魔，然后呢人们开始跟他争辩说你驱魔是靠着魔王的力量。那么我这边说耶稣跟魔鬼联盟结盟，这恐怕是个意思。然后呢他们就要求耶稣给一个征兆啊，说如果你是某某某，那么你给我们一个奇异的记号吧，让我们看一看啊，怎么样等等的。然后呢这个耶稣就在这边用他的谈话里面表达他是超越一切的，他超过南方的女王，他超过这个向尼尼微宣讲的一位先知等等的。然后最后是说耶稣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真正的重要的并不是跟耶稣有血缘关系，真正重要的是信他的话啊，听他的话，按着他的教导生活的这样的信从耶稣的人所组成团体，这个是天主的新家庭啊，由耶稣所聚集的天主类的新家庭，这个是重要的。这是整段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个内容。那我们看一看这个下面的经文，那基本上我们会发现耶稣跟他的对手冲突是越来越厉害啊，到人家甚至于控告耶稣是附魔的，或者跟魔鬼在一起的这样子。那马窦呢用这一些材料他的编辑，当然就是已经让这个冲突几乎是到达最高点，最高点到最后就大概就是人们需要控告他讲出亵渎天主的话了。这个之外他这边是最高点了，跟魔鬼在一起，当然是一个人们必须要远远躲避的一位人，这是老百姓或当时耶稣的敌手，那么对耶稣的控告。好，我们看一看这个二十二节到三十七节，我们先念一下经文，然后再休息，好不好？先念一下，二到三七。那时有一个人，有人给他领来一个又瞎又哑的附魔的人，耶稣治好后，治好他，以致这个哑巴可以说话，也可以看见。群众都惊奇说：“莫非这人是达卫之子吗？”法利赛人听了却说：“这人驱魔，无非是仗赖魔王贝尔泽布。”耶稣知道了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必成废墟；凡一城或一家自相纷争，必不得存立。如果撒旦驱逐撒旦是自相纷争，那么他的国怎么能够存立呢？如果我是仗赖贝尔泽布驱魔，你们的子弟是仗赖谁驱魔呢？为此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者。如果我仗赖天主的神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之间了。或者一个人如何能进入一个壮士的家抢他的家具，除非先把壮士捆住，然后才抢他的家。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不与我收集的就是分散。为此我告诉你们，一切罪过和亵渎人都可以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免。凡出言干犯人子的可得赦免，但出言干犯圣神的，在今世及来世都不得赦免。你们或者说树好，它的果子也好；或者说树坏，它的果子也坏，因为有果子可认出树木。 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然是恶的，怎么可以说出善来？你们心中因为充满，因为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什么。善人从善库里取出善来，恶人从恶库里取出恶来。但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每句废话，在审判之日都要交账，因为凭你的话要定你的义人，也凭你的话要定你为罪人。很恐怖哦，连废话不能乱说。我们休息一下。